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刚才这个朝阳的带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跟今天的信息都很有关系。
多谢头先朝阳弟兄的带领，我哋头先唱的诗歌同今日要嗰个信息都很有关系。
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三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平安吗？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冇平安呢？
你的生活有喜乐吗？
你的生活有冇喜乐呢？
第三个是，你觉得你自由吗？
你觉得你自由？
你觉得你很自由的，请举手。
你觉得你很有自由的，请你举手。
看起来大家都不太自由。
看上来好像大家都不是很自由。
不过我想大家可能会纳闷一件事情，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有问题，就是自由，究竟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我知道昨天晚上喜乐团契有个很自由的晚会。
我知道昨晚喜乐团契有一个晚会。
从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所谓的自由呢，是我们因着基督被救赎。
我哋头先嘅诗歌咧，我哋嘅自由系因着我哋被基督救赎，
不再被定罪，
不再被定罪，
也不再被控告，
亦都不再被控告。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佢宝血洗净我哋，使我哋有一个新嘅生命。
而且，所以让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相信你有自由吗？
我换一个方式嚟问下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有冇自由？
加泰书被称为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
加泰书被称为基督徒讲论自由的大宪章。
那加泰书第五章呢，更是谈论基督徒的自由的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加泰书第五章更加是讲论这个自由一卷很重要的书卷。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来了解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
等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看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如何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
如何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甘心卑微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和捆绑。主啊，你放弃了天上完全的自由，成为极不自由的奴仆，被杀受害，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归荣耀于你。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你，并且顺服你对我们的心意，去做你要我们去做的事。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五章很开门见山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第五章开门见山就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这边的语言让我们想到第四章夏甲跟撒拉的这个比喻。
呢度俾我哋谂到第四章系提到夏甲同埋撒拉嘅比喻。
夏甲是使女，生子为奴；撒拉是自主的，也就是自主的自由的妇人。
夏甲系使女，生子为奴；嗰、那个撒拉系自主嘅妇人，佢系自由嘅。
他所生的是应许的儿女。
佢所生系应许嘅儿女。
谁是那应许的儿女呢？
边个系应许嘅儿女呢？
就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
就系所有基督徒，就系我哋啦。
另外呢，保罗也说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另外，保罗哋都讲到地上同埋所有耶路撒冷嗰啲儿女都系为奴嘅。
但是呢，在上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
但系在上嗰啲耶路撒冷，佢哋却系自由嘅。
不在律法之下。
唔喺律法之下。
因为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因为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为义。
所以保罗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不需要再受到律法辖制了，所以不要再回到那个守律法的世俗小学。
所以保罗就强调一件事，他说这些信主的人不要再被这些律法管制，也不要再回到去守律法的这个世俗的小学。
基督徒想要回去守律法呢，就好像是从监狱中被放出来的囚犯，又对法官说：“我想念以前的生活，可以让我回去住进监狱吗？”
基督徒 啱嘅律法就好似你啱從監釋放出嚟，再同法官講我好想念以前嘅生活，我可唔可以再翻翻入監獄嗰度咧？
保罗在二到十二节岔出去讲了一段话呢，更是让我们看见回去做奴仆的一个严重性。
保罗系第二节同十二节，佢讲咗一段说话，佢话我哋体验翻去做奴仆嘅个严重性。
他说那些守割礼的人呢，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然后又说他们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他说那些守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守律法的债，又责备那些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中堕落了。
不过从第十三节开始呢，保罗话锋一转，他想要取得一些平衡。
由十三节开始，保罗的话锋一转呢，他似乎想要争取一些平衡，因此他
因此他开始本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关于这个得自由的教导。
因此他开始讲了这本段，就关于这个基督徒得自由的教导。
十三到十五节呢，保罗提醒加拉太的基督徒。
十三到十五节，保罗就提醒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
虽然他们已经得了自由，但他们这个自由呢，不是像无条件的，好像免死金牌一样。
虽然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但是这些自由不是没条件的，好像一个免死的金牌，
或是就变成了某一种特权阶级，不管做什么坏事都可以，
或者是好像某种特权的阶级，无论他们做什么坏事都可以。
这不是基督徒的自由，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自由。
他说基督徒的自由体现在我们甘心乐意的成为彼此的奴仆。
他说基督徒的自由是体现是我们甘心乐意成为彼此的奴仆，
也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
就是用爱心来到彼此服侍。
基督徒虽然不受到律法的管辖，但是却要服从那条大诫命，爱人如己。
基督徒虽然不受律法的管辖，但是要服从那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
而我们这个爱的行动呢，就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
而我们这个爱的行动呢，就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
这个改教家马丁路德曾经在基督徒的自由这篇文章里面说，
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他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基督徒的自由》里面是这么说，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他们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到所有人管辖。
基督徒也都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到所有人的管辖。
你们就觉得矛盾吗？
你们觉不觉得有没有矛盾呢？
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
看上来好像矛盾，其实不矛盾。
因为基督徒唯一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基督徒唯一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舍己爱人。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要舍己，要爱人。
在爱里面，我们成为奴仆，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
在我里面，我们就放下我们这个自由的权利。
我们付出爱。
我们付出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人，
所以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人，
更多的去爱，
更多的去爱。
在弟兄姐妹之间、家人之间、同工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
在弟兄姊妹之间、家人之间、同工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会有争执的时候，会有吵架的时候，
我们会有吵架的时候，
甚至也会伤害彼此，
我们也都会伤害彼此的时候。
那我们有没有权利去争说谁对谁错呢？
我们有没有权利去争说谁对谁错呢？
当然有，
当然有咯。
你有权利坚持自己的立场，
你有权力坚持你自己的立场，
特别在美国这个非常强调人权的国家更是如此。
特别在美国这个很强调人权，
你觉得有权利去追讨你的同事朋友或是弟兄姐妹伤害你所必须要做的这个赔偿或是道歉，
你觉得你有权利去追偿如果有谁得罪你
你觉得有自由要求你的丈夫或妻子来给出交代或是先道歉？
你觉得有自由给出交代要丈夫来先道歉吗？
或是向你的朋友索取赔偿，
或者向你的朋友去索取这些赔偿？
对，这是你身为一个人的自由，
就是你身为一个人的自由。
但这不是爱，
但这个不是爱。
在爱里面，我们甘愿成为对方的奴仆。
在爱里面，我们甘愿成为对方的奴仆。
我们舍己放下自己的坚持，
我们舍己放下自己的坚持，
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情绪，
放低自己的情绪，
主动向你的弟兄姐妹来道歉，主动寻求和好，
主动向弟兄姊妹道歉，主动和好。
因为爱呢，就是要为对方来放弃掉我所拥有的权利。
因为爱就是为对方放弃掉你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因为就像爱我们的主耶稣，他甘愿走上这个十字架，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甘愿走上十字架一样。
难道他没有权利说不吗？他没有自由说不吗？
难道他没有权利说不要这样做吗？
有，但是他自愿放弃，因为他爱你，他要拯救你。
有，但是他自愿放弃，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拯救我们。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你们要谨慎，因为相咬相吞，只怕要消灭。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是在于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人。
基督徒的自由是将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可以爱人，
而且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顺服神的话语。
那接下来保罗用一个对比，还要来继续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
跟着下来，保罗用一个对比来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
他用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作为对比，来告诉我们得自由的方法。
他用肉体和情欲的圣灵作为对比，来告诉我们这个自由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顺服圣灵。
这个方法就是顺服圣灵。
可以想象一下，你坐在一艘有的电动引擎的小船上。
可以想象一下，你坐在一艘有电动引擎的一只船上面。
平常这个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你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就是顺流直下，然后一直到瀑布，然后掉下去。
你在一条河流上，你遇到瀑布以后，你顺住由嗰只船顺住流落去。
不过呢，你突然想到船上有引擎，你就发动引擎，然后这个船就可以开始往反方向前进。
你突然间想到这个船有引擎，所以你发动引擎，所以它就向反方向来到前行。
这个引擎呢，就好像圣灵一样。
这个引擎好像圣灵咁样，
带我们走一条远离情欲的路，走一条相反的方向。
但我们行一条相反的方向，是远离情欲的。
因为如果按着本性来说，我们是会顺流直下，直到灭亡。
如果按照本性，我们会顺流直下，直到灭亡。
但是我们如果依靠这个圣灵的力量，这个动力，它就能够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情欲，远离死亡。
但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它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死亡。
情欲跟圣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
情欲和圣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
如果有没有人否认这件事？
有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件事呢？
因为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在发生。
因为在我们每日生活当中都会发生。
保罗很直接的就指出这些情欲的事是什么。
保罗也都很直接指出这些情欲的事是什么事。
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上面所讲的一切。
就是这些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上述所讲这些事。
不过这后面还写了等类。
不过后面还写着等类。
所以其实他还没有讲完。
其实他还没讲完。
这个列表是没办法列完的。
这个列表是没办法列出所有的东西。
他也不可能列完。
他也都不可以全部一一都列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写一个你犯的罪，我们全部人加起来就不知道多少个。
我们每个人如果都写出来你犯了什么罪，如果 加上来会很多。
但是这只是代表性的，它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类。
但这就是代表性，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
性跟感官上的罪，偏离正道的罪，人际关系的罪，放纵无度的罪。
性和感官上面的罪，偏离正道的罪，人际关系的罪，和放纵无度的罪。
我很有趣的是，在这个列表里面最多的是哪一类？
我很有趣，在这个列表里面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人际关系的罪。
就是人际关系的罪。
也有许多是在心里面的，而不是在外在的行为。
有很多在心里面，而不是在外在的。
保罗说情欲的行为都是很清楚的，表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保罗说这些情欲的行为都是很清楚，表示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就是一般人都知道说这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或态度。
一般人都知道这些不是好的行为或者态度。
但在新约时代那个罗马世界呢，他的性生活是一片混乱。
在新约 个时代特别是罗马那段时的性生活是一片混乱。
不过保罗没有在特别的着重在这方面。
不过保罗没有特别着重在这一方面。
或许在加太教会当中呢，他所看见的比较多是这个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他在加拉太教会看到多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他们缺乏彼此相爱的心。
他们缺乏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不可以恨你的弟兄姐妹，
所以不可以恨你的弟兄姊妹。
换句话说呢，不可以因为讨厌他就不跟他说话。
换句话说，不可以因为不讨厌他就不跟他讲说话。
也不可以在背后说他坏话，
也不可以在背后讲别人坏话，
也不可以跟他暗中较劲，
也都不可以在暗中来到较劲，
也不可以嫉妒他
或者嫉妒，
也不可以恼怒他，
也都不可以嬲他，
也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结党制造纷争，
也都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结党制造纷争。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说八卦呢？
基督徒可不可以讲八卦呢？
八卦没有列在上面了。
八卦没有列在上面。
不过当然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列表不是全部。
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列表不是全部。
所以上面没写的呢，也不代表你可以做。
上面没有讲的，也都不是代表你可以去做。
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个原则，就是爱人如己。
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
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弟兄姐妹，看见他有错或伤害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直接告诉他呢？
仔细谂下，如果你真系爱你嘅弟兄姊妹，如果佢有错或者佢伤害咗你，点解你唔直接话俾佢听咧？
为什么要告诉第三个人？
点解要话俾第三个人？
那第三个人知道，通常就会有第四个人知道，第五个人知道，第六个人知道。
那第三个人知道，就会第四个人知道。
很快就会有一群人知道。
好快就会有一群人都知道。
那这群人呢，就会开始好像被你同情，然后来指责那个弟兄姐妹。
这一群人就会很同情你，也都来指责那位弟兄。
这就是结党的开始。
这个就是结党的开始。
也许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却造成了那个弟兄姐妹的伤害。
或者你不是专登，但却造成了对那位弟兄姊妹的伤害。
我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呢？
我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呢？
有人点头。好，这就是八卦的可怕。
这个就是八卦的可怕。
所以不论是出于爱心，不论是出于智慧，我们知道谣言止于智者。
不论出于爱心或者出于智慧，谣言是止于智者。
让我们一起来杜绝这个八卦的文化。
等我们一起来到杜绝这个八卦的文化。
那保罗对长期做这些情欲之事的人呢，说了一句重话。
保罗对那些长期行这些情欲之事的人，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说话。
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他说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过在这个时态，希腊文的时态中显示出呢，他不是指那些偶尔做这些事的人。
他在希腊文显出他不是指那些偶然之间做那些事的人，
而是持续的去放纵情欲不听神的话的人，
而是那些持续放纵情欲不听神说话的人。
因为这显示出他们还没有重生，
因为这些显示出那些人还没有重生。
那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呢？
二二至到二三节，
跟这个情欲的事情或者说工作相对的是圣灵的果子。
同这个情欲的事情或者工作相对是圣灵的果子。
这果子的比喻呢，就表示一个属灵的人他自然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样式。
这个果子的比喻是他自然会展示，一个属灵的人自然会显示他的生命的样式。
不像这个情欲的工作都是出于自己的，但是圣灵的果子是由神所栽种，而且由圣灵所浇灌。
此啲情欲系出于自己，圣灵嘅果子系出自神嘅栽种。
那这个果子呢？这种生命样式就好像一颗璀璨的宝石。
这个果子嘅生命嘅样式就好似一粒好灿烂嘅宝石。
大概，这个璀璨的宝石呢，有九个面。
这粒宝石有九个面，
然后每个面看去都有不同的光泽。
这个每一个面，每一面都有不同的光泽。
这个光泽包含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个不同的光面就包含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稍微看一下，仁爱就是舍己为人的爱。
仁爱就是舍己为人的爱。
喜乐是、在何种状况当中都不会改变，在圣灵里的喜乐。
喜乐是在任何情况当中都不会改变的。
和平就是与神与人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和平与神与人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忍耐是不轻易动怒，不报复，有一个恒久的忍耐。
忍耐不报复，有一个恒久的忍耐。
恩慈是就像神对罪人的那个恩典的行动，
恩慈好像神对罪人的恩慈的行动。
我们可以恩慈待人，
我们可以恩慈待人。
良善是从内心的仁慈或是慷慨所生发出来的一些行为。
良善是有内心的慷慨而生发出来的一些行为。
而信实是你的忠诚、守信、可靠。
信实是这个忠诚可靠。
温柔是指你不与人争，你不反抗神。
温柔是你不同人争，你不反抗神。
节制就是自制跟自律。
节制就自制和自律。
约束自己。
要约束自己。
那但这个列表也是代表性的。
但这些这个列表都是代表性的。
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说呢，我有仁爱，但是我没有喜乐。
有些基督徒说我有仁爱，但我没有喜乐。
我有忍耐，但是我没有和平。
我有忍耐，但我没有和平。
但是这是保罗的意思吗？
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呢？
不是的，这个果子是单数的。老师说每一个基督徒呢，你应该有这一颗果子。
不是的，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表示你应该有这一粒果子。
这个果子就包含了所有的光泽。
这个果子是包含了这些所有的光泽。
这就是那个宝石。
这个就是那个粒宝石。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面，但是呢，你只要有这颗果子，你有这颗宝石，你应该要有所有的光泽。
你如果有这粒宝石，你应该有所有的光泽。
又或者是像一个水果，但是它有九种风味。
但好像一个水果，它有九种风味。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呢，缺一不可。
保罗意思说缺一不可。
当我们顺圣灵而行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会呈现出一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当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包含了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性。
当然在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生命历程不同，我们的在、不同的阶段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果子可能也不一样。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生命历程不同，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会展现不同的、程度出来。
但就算程度不一样，我们还是要竭力去追求可以展现出这果子的所有风味。
但我们、虽然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要竭力追求可以、我们可以、行出这些这样的行为。
但我承认我也没有完全的体现这个果子。
但我承认我自己都没有、完全体现了这些这粒果子。
我也会有脾气失控的时候。
我都有脾气失控的时候。
我也会有对人冷漠的时候。
我都也会有对人冷漠的时候。
我也会仇恨那些伤害我的人。
我也都会仇恨那些伤害我人的时候。
但我能 做的就是呢，让神把这一切都带走。
但我能够做的就是求神将这些带走，
并且让圣灵带领我，
俾圣灵嚟到带领我，
顺服圣灵，
顺服圣灵，
让我可以主动的去道歉，我可以主动去低头，主动的去和好，
让我可以主动去道歉，同人和好。
那这不是我们、努力的去模仿，或是努力的去学习就可以得来的。
这个不是我哋努力去模仿或者学习就可以得翻嚟嘅。
我们需要是圣灵的浇灌。
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
家里如果有种菜的、或是有种水果都知道，
你家如果有种菜或者种水果你就知道
你揠苗助长是没有用的，
揠苗助长是没有用的。
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植物可以顺利的长起来呢？
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植物可以顺利的生长呢？
只有每天细心的浇灌，每一天让圣灵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
只有每日悉心的浇灌，使圣灵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
就像这个幼小的这个果苗一样，细心的每一天去浇灌它，
好像这个幼小的苗咁样，我们每日细心咁去浇灌它，
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当我们顺服圣灵去过每一天的时候，肉体的情欲就不能再对我们造成影响了。
当我们顺着圣灵去过每一日，肉体的情欲就不会再对我们产生影响。
那渐渐的，我们生命也就会 散发出这九种馨香之气，
渐渐我们的生命就会散发出这些九种的馨香之气。
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
因为圣灵的果子已经超过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它是完全了这个律法，
因为圣灵的果子已经超出了这个律法的要求。
我们知道爱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这些爱可以完全这个律法。
好，最后这个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24-26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
我们常常忘记，不好意思，我们经常忘记属于基督所代表的意涵，
我们经常忘记属于基督所代表的意涵。
当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呢，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
当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是属基督，我们就应该是 好像他那样同钉十字架，
就是效法他的死，将过去的老我，将那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人都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就好像要将过去的老我，将一切不合他心意的都要钉在十字架上。
那可能也包含了你本来该有的权利，
那都包含了你原本应该有的权利。
我们刚才唱圣灵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是否知道你唱这句话你要付上的代价呢？
我们刚才唱圣灵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唱那句歌词要付上的代价？
如果你是爱圣灵呢，你就要顺服圣灵。
如果你爱圣灵，你就要顺服圣灵，
让圣灵来主宰我们的生命，
让圣灵来到主宰我们的生命，
那么你的生命呢就会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的生命就会很不同，
你跟人的关系也会不同，
你跟人的关系也都很不同。
我们会放下自己，放弃权力，成为爱的仆人跟儿女。
我们就会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力，成为爱人的神的儿女。
无论我们服侍有多好，看起来多爱神爱人，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合一的话，那也是虚的。
无论我们侍奉有几好，我们好爱，如果我们爱神爱人，但我们没有，我们中间没有合一，那这一切都是虚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
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真正的饶恕，那圣灵的工作呢还没有彰显出来。
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真正的饶恕，圣灵还在我们中间还没完全彰显出来，
表示圣灵还没有完全得着我们，
表示圣灵还没完全得着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为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那我们也需要悔改。
如果我们没有为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也需要悔改。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称为弟兄姊妹，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应该是家人，而且比这个肉身的家人可能要更为亲近。
我们可能比肉身的家人要更加亲近。
我们应该要不分彼此，有一样的心智，有一样的意念。
我们应该不分彼此，有一样的心智，一样的意念。
同心合意的高举基督。
同心合一的高举基督。
宣扬基督。
宣扬基督。
活出基督的形象。
活出基督的形象。
你觉得我们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了吗？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呢？
那我们要如何达到呢？
我们要如何达到呢？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第二些方法，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唯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圣灵引导，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给圣灵来引导，
顺着圣灵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
教会才有真正的合一和复兴，
教会才有真正的合一和复兴，
你也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感谢你赐下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原是一个身体，你是我们的元首基督，你爱我们到底，成为了被杀的羔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情欲的辖制，使我们得自由。求你让我们常常降服于你圣灵的带领，从嫉妒、纷争、仇恨之中得释放。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圣餐，让我们在圣餐中享受肢体的合一，因为我们是你用重价保险买赎回来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翻译吗？